洛飞青想到自己身份已经暴露，他想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是没想到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那天晚上，洛飞青自己一切收拾停当之后，把自己那口白龙剑裹在了里边，打了个包裹，等到二更时分，他盘膝坐在床上闭目养神，远远地听到寻更之声，就听着梆梆哐哐，二更天了，他准备三更天左右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正准备要走的时候，忽然窗户外边有一个响动。这陆飞青那是练武的大家呀，耳聪目明啊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他就听见有人从那个墙外边跳进来了，腾的一下子，陆飞青当时由打床上就下来了，随手把这长袍的一角撩起来往袋子上一掖，掖好了之后，他另一只手就把白龙剑轻轻地拔出，啪，嘶，他仔细地听着，就听窗外有一个人在那说话了：“
陆老头，哈哈哈哈，一辈子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呀、啊，啊，你以为这样人家就不找你了吗？乖乖的跟咱们爷们上京里边打官司去吧。”
陆飞青心知雷人绝非平常人，而且也绝不会是一个人，敌人在外边是以逸待劳啊，不出去不行，但是从窗户里边我要是出去，一定他们在外边等着呢，立即就把我给逮住了，他们要抓住我。这个时候陆飞青施展壁虎油枪功。什么叫壁虎油枪功啊？您看那个壁虎吗，在墙上，不管多么陡的墙，它都在那墙上弄在那贴着，突随便爬。为什么？那壁虎手掌里边有小吸盘，它粘到那墙上掉不下来。说人跟壁虎一样，那你可得有那功夫，你要是愣往上贴，贴上面准下来。可是这陆飞青呢，有这功夫，他有打着墙上像壁虎爬墙一样爬上去了。他悄悄地沿着墙壁直接上去，抓住天窗的格子，天窗啊，上面有天窗啊，抓住这天窗的格子，咯咯的两声，把这天窗的格子给拉断了，就房顶上那个窗户，他把这窗户拉断了之后，运气挥掌，这一声不但说窗户开了，房顶上的瓦片子稀里哗啦的往下直掉，下面这人还等着呢，外边这人等着以为这陆飞青必定是从窗户里边出来，要么从门里出来，他可没想到从天窗出来了。这一下子瓦片子往下一掉，下边人往旁边一闪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有人用手啪就打出一支箭来，甩出一支手箭，这箭一打上来，这个时候陆飞青站在房上冲下边喊了一声：“相好的，跟我来。”这一声说，下边的人就手一纵身就上了房了，跟着他拿跑。陆飞青一回身一看，后边跟着三条人影，随后紧紧的就追下来了。这陆飞青使出陆地腾飞之法，一口气这一口气就跑出来六七里地，身后边这三个人一边追一边骂：“哎，我说陆老头，亏你也算个成名的人物，你这么不要脸，你就想这么溜吗？就想这么跑吗？”陆飞青就像没听着一样继续往前跑，这一口气把后边跟着的这三个人就引到了扶风城西一个山岗上了。到在山岗上，他把敌人引到了荒僻之地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陆飞青心想啊，我不能在那个官员的府里边跟这三人打起来呀、啊，那样的话就乱了套了。所以他把他们引出来，远离了东家府地。到了漫野荒郊山岗之上，他停住脚步了。这陆飞青这么做还有一层道理，他就是在引敌人跑的过程当中，他要回头观察观察，来了几个人，来的都是谁，在追赶他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功力如何。陆飞青在前面跑着，时不时的回头观看，他看什么？他看这三个人的脚下的功夫，从这个脚下的灵敏度他就看出来了，头前这个人是位高手，后边那两个人一般，所以他对敌人得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呢、啊，这就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所以到这他站住了，把白龙剑插入了剑鞘。三名追敌先后赶到，一看他站住了，这三个人也丁字形站住。所谓丁字形，也就是品字形，前面一个，后边俩。此时可他陆飞青借着月光凝目观瞧，一看前面那个人50上下岁的年纪，又矮又瘦，黑黝黝的一张脸，两撇燕尾黑胡。什么叫燕尾黑胡？就是这胡子留的像那燕子尾巴一样，两头那个角黑的往上翘。说这19世纪那欧洲人不老留这玩意儿吗？是啊，那欧洲人留这玩意儿，那是从中国学去的啊。一看他这燕尾黑胡留着，两边角往上翘着，长不盈寸，精干健壮，相貌依稀熟悉。他身后边两个人，一个身材甚高，另一个呢是个胖子，那个瘦子就先发话了。哎，陆老英雄，一晃18年，可还认得焦文七吗？啊？陆飞青听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暗想：果然是他。原来这个焦文七呀，就是站在前边这小子，是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。18年前，在直隶滥杀无辜，胡作非为，让陆飞青给撞上了。这陆飞青出手制止，当时呢他手下还留了情了，没有给他赶尽杀绝，留了他这条命，就打了他一掌。这一掌正打到他的滑盖穴上，这一掌虽然是留了他的命，可是打得也不轻，把他打得吐了血了，是当着好多人面前他吐了这口血。可是由于这一口血吐出来了，众人都在那看见了，这焦文七引为奇耻大辱，心里边暗下决心，誓报此仇。这次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士之聘，他上天山北路要寻访一个要紧的人物。西来的途中，无意间和陆飞青见了面了。怎么见的面啊？这陆飞青他都不知道。陆飞青偶尔的一次上街，让这焦文七把他撞上了。焦文七当时跟他走了个对脸，但是焦文七没认他。两个人过去了，焦文七一回头看了看陆飞青的背后，一看没错，就是陆飞青。哎呀，这是寻你不着，找你不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在这大街上我撞上你了。这小子他住哪儿了？这焦文七随后就跟着这陆飞青一直到了这官员的府地。搞清楚了，你就在这儿呢。侧面一了解，说这院里边就有一位教书的先生，教这老爷的女儿。这焦文七更明白了，好啊，你陆飞青，你装的挺像啊，你现在弃了武，学了文了，你在这还教书，嘿嘿，你想在这稳稳当当过安心日子，你那一掌白打了我了，我跟你没完。所以他率领了陕西巡抚中2名高手，也不通知当地的官府和李可秀， 你们这个府邸是李可秀啊，李可秀那是个乖男，不打招呼，自己来了，找他来了，要找他来报当年一掌之仇，所以他半夜跳到院里来了。陆飞青一看见这焦文七，抱拳拱手，哦，原来是焦三爷，十多年不见了，竟然认不出你来了，这两位是谁呀？焦三爷给我引荐引荐。焦文七皮笑肉不笑的看了看陆飞青，指了指那胖子，告诉你，这是我的门弟，叫罗信，人称铁臂罗汉，指了指那个高个的，这个是两湖豪杰御判官贝尔爷贝仁龙，你们多亲多近吧。啊，罗信在旁边就说了，久仰久仰。贝仁龙呢却抬头向天，微微冷笑，什么都没说。陆飞青就说了，三更半夜的竟劳动三位过房，真是意想不到啊，不知道三位到此有何见教啊。焦文清微微的一笑，陆老英雄，到这儿来我是公私兼顾啊，还记得吗？18年前在下拜领过你老一掌之赐，这就怨我经时不到，学艺不高啊，总算我这骨头还算硬，命不该绝，这几年呢多学了那么三招两式的，学会了几招三角毛、四门斗、金丝盘、葫芦、小胯虎、背部的，我又到这儿向您来请教来了，您可别见笑，想请您再指点指点，这是为私。你老名满天下，朝廷里要你去了结几节公案，我们兄弟三人专程来拜访，就是来促请大驾，这个就是为公，所以这叫公私兼顾。陆飞青明知道今天晚上是非打不可了，他们是三个人，我一个人。陆飞青这个人那可真是饱经忧患，处事更加稳重啊。陆飞青想，我一个人对这三个人得怎么对呢？他又一拱手，焦三爷，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当年在下得罪了您了，我这儿给您赔礼了，冤仇一解不一结，咱们把当年的事就忘了吧。说到这儿，这陆飞青的深深的一揖，他这一揖呀，那个贝仁龙在旁边说话了，呸，不要脸。陆飞青当时往旁边瞧了瞧他，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说，三位，陆某行走江湖数十年来颇有威名，平生可没有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们瞧不起的事儿。转过头他冲着焦文七，焦三爷，你说找我既然是为私，同时你还说也为公，当年咱们年轻好胜啊，此刻说来不值一笑，您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，我这儿可给您赔不是，给您赔礼了，这是对您这为私一个回答。至于您说为公，您代替清朝来抓我姓陆的，我想不至于这样吧。啊，就是我姓陆的这把年纪了，我也不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，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，好啊，你想发财，你想升官，这谁也拦不住。那没别的，我是个活人，我不能束手就擒，请你们来拿吧。说到这儿，他那目光依次从三个人的脸上横扫一遍，唰的一下子。
你们三位是一起上啊，还是哪位先上呢？嗯。
陆飞青把这话说到这儿，旁边那大胖子罗信就喊上了：“小子，用不着一起上，看我的！”说着话冲过来，对准陆飞青的面门上去就是一拳。这拳还真有点力量，拳到之处带着风声，呼！陆飞青不闪不让，等拳到面门数寸，他突然一发招，左掌直切敌人的右拳脉门。这罗信没想到对方来得这么快，打得这么准，就这一掌把这罗信弄得连退三步，噔噔噔呀呵。罗信心想，这个陆飞青好厉害呀。陆飞青呢也不追赶，罗信在那儿定了定神，然后插拳绕掌使出了五行拳猛攻过来。焦文七和贝仁龙在一旁监视着，两个人是各有打算的。焦文七呢是一心想着要报仇，这些年来他在铁琵琶手上痛下功夫。铁琵琶手啊，这个铁琵琶手是一门功夫啊，他真用上劲了，本领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但是当年领教过陆飞青的无极宣功拳呢，这无极宣功拳陆飞青那也是练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啊，非同一般呢。他想啊，先让这罗信跟这贝仁龙跟他动动手，他观察观察这陆飞青到底比当年那功夫是长了还是抽了。再一者呢，他们两个人一动手，自然的也会耗费陆飞青的力量，这么一来他在上场必操胜券。你说这三位这心不得一块使啊，各怀心腹事啊，所以他跟贝仁龙在旁边站着瞧着。贝仁龙呢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想着我把这个侵犯要是捉住了，到巡抚衙门我请个功受个赏，一定得给我个官。罗信这五行拳的拳招全取的就攻势，往前一进步，啪的一个劈掌。这五行拳呐，这是形意拳里边所属的一种散招，劈钻崩炮横，分的是金木水火土，五行相生相克，连续不断。可是他这劈钻崩炮横连着往上打，哪招也没打上，突发一拳，这劈掌冲上来了。陆飞青的招数呢，他是四慢十快，四稳十急，一瞬间他使了十多招，没把这陆飞青怎么样。罗信呐，这心里边就有点着急，他贪图功名利禄啊，心想我非得把他捉住不可，我就捉不住他吗？这个时候罗信正用崩拳这么一挂，紧接着横拳这么一扫，他忽然间找不着人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陆飞青身手太快了，陆飞青给他落了一手，一滴了腰像一阵风一样呜上他身后边去了。这罗信急忙一转身一看，陆飞青又转到身后边了，情急之下他想拉他的手腕子。罗信自个儿觉得力量大呀，200多斤的盾子抓起来就走啊，能耍起来呀、啊、所以他伸手一抓，心想我只要把你抓住你就跑不了了。可是他伸手抓想把陆飞青抓住啊，他奇了怪了，怪了奇了，他怎么抓他也抓不着他，老差一寸活。那是陆飞青功夫到了一定的时候了，能让罗信抓住吗？这罗信就东抓一把西抓一把，就看那陆飞青长袖飘飘顺来顺去，非但抓不到他的手腕子，就连衣裳也碰不着半点儿。这罗信就急了，这人就怕这样，越急急中容易出错。他这个权势突然就变了，变的什么？擒拿手。一变擒拿手，双手急抓。这陆飞青也不还招， 就在他身边转过来转过去数招之后，这罗信一看有机可乘，右拳挥出，料到陆飞青必然向左边避让，随即伸手向他左肩头一抓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把他真抓住了。这一抓住，这罗信可就高兴了，嘿嘿，心想小子，我抓住你就跑不了了。他抓住之后急忙使劲的往回一拉，哪知道就他这一使劲呢，自己这肥大的身躯竟然平平整整的横着就飞出去了，砰的一声，实实在在的就摔出两丈多远，摔得他眼前金星换银星，脑子后边冒凉风，双手急撑的坐起来了，半天没明白，傻不愣的坐那发呆，妈的，怎么弄的，我怎么出来的，他自个儿不知道。原来这陆飞青啊，使的是内家拳术中的上乘功夫，这招叫什么，叫沾衣十八跌。沾衣十八跌啊，就是你沾上衣裳能摔你十八样，这个功夫功力深呐、啊。所以敌人只要一沾衣服，你就会直接摔出去，是当年千跌章留下的秘术。这个时候他是借势运劲，自己摔自个儿一样。这阵儿他被陆飞青咣当摔到那儿了，他坐那儿愣愣的瞅着陆飞青，陆飞青却见他是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
对不起了。